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常常活在我们的心里。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求你今天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叫我们所分享的真是讨主的喜悦，叫我们讲的听的一起蒙造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弟兄姐妹在家庭婚姻跟工作上面我们的态度，那今天我很快的再把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子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有什么样的基本的认识啊？我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到第四十五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第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工作上面，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就是谁要为大，谁就要做仆人。我曾经在大陆，我有过业务在那边。我每到一处，哎呀，跟那个第一把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环保局局长或者环境研究院院长，或者是国家环保局局长，哇，他们常常一到的时候，他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会请司机，然后就带着你去吃饭。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看到我们人看你的成就，常常是看他的头衔，看他的地位，看他的财富，看他的名气。那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节圣经章节，我们神看我们的成就是按照我们的侍奉有多少，并不是看我们的地位，也不是看我们的身份。我们神来衡量我们的成就，乃在于你服侍了多少人，并不在多少人来服侍你，来决定你的成就。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很多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责任，常常不是出于我们的爱心。我们很多的服侍不是被主的爱来催逼我们去做的，常常是为了我们有责任要去做。我是执事会执事，我是小组组长，我是主日学老师，我是这个，我是那个，所以我要去。很多的服侍是为主做事情，并不是与主来同工。哎呀，在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那你怎么讲？那你是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有结党纷争的问题。那你保罗怎么讲？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多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服事上一做就很累？我们的服事到底是为主做的呢，还是跟主一起做？常常我们当了执事一下来就不愿意再当了。我还没有说是为我们自己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心里面的深处是在为我们自己做。如果我们服事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荣耀，再扩大一点来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教会，为了自己的小组团体，为了我们自己感觉很好的话，那我们的服事就很悲哀了。就算我们比这些人更好，是为神来做事的，还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欢。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真的需要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若靠自己就不能为神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我认为依靠神，来求神来牵着我们的手来做每一件事情。我们真正的服事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流露，我们真正的服事是我们生命的破碎。除非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肯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肯让十字架来破碎我们自己，其实将强我们没有真正的服事。其实主不需要我们服事他，他可以他自己做。我们看到，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好多的弟兄姐妹实在为他们感谢主，因为他们所过的生活不是一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很多其他世界上的人认为不可能的。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看他们的人生，我们会想，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过这样的生活？怎么可能有时间？怎么可能有这样子来摆上为神？只有一个秘诀，神代替我们来做，神代替他们来做，否则的话他们不可能，他们自己没有什么，他们自己做不成什么。其实神从来没有呼召一个基督徒过一般的生活，过一个平凡平庸的生活。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是要过一个如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神要我们不只是从我们的罪恶里面出来，而且要我们常常来经历他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我每一次来服侍神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我就感觉到我就是他从粪堆里面把我提拔出来的。我常常想，我这样一个人哪里来配服侍我们那荣耀完美的主？怎么可能？但是主他做得到，主可以坐在我的身上，主也可以坐在你的身上。我们怎么样来服侍神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越服侍越亲神，越服侍越喜乐呢？只有做到一件事情，不要我们自己去做，我们要完全的来依靠神，让神来做。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我要跟大家念一句五十八节。第十五章保罗是对哥林多前书讲复活的事情，他最后一句话说是，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做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服侍主，我们只要单单的来荣耀神，跟神来同工。所以我们常常说，上帝的工是圣工，是圣洁的工。我常常回想到我过去服侍主的时候，现在想起来真是，虽然我也很爱主，常常做这个做那个，哎呀，自己在那里忙得一塌糊涂。其实现在讲起来，我现在回头来看的时候， 真是在那里鬼混，马马虎虎，就是好像一件事情做完就交差了。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点，我们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好，我请大家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十章第二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是我们服侍主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在这几节里面，在这里保罗在那里怎么样说呢？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保罗在这里形容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像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还有木器瓦器。以前我读这一节圣经章节的时候，我看我自己既不是金器，也不是银器，更谈不上是木器，可能勉勉强强的可能跟瓦器沾一点边。那后来我想，哇，这样子我怎么样服侍神？很感谢主，我后来看到底下他在那里讲到，说是我这么卑贱，我怎么样服侍主？其实他在这里讲贵重跟卑贱不在于那个表面上到底是金器还是木器，到底是银器还是瓦器。他这里讲说是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这个器皿要成为圣洁。假如一个金器银器里面发了霉，一大堆油污在里面，你敢不敢用它来盛你那又香又好吃的菜肴？即使你敢用，可能别人看了也不敢去吃。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人若自洁，我们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要圣洁。神在这里要我们说，虽然那个木器看起来不起眼，可是我们里面是干净的。这个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主不是看我们的外表，是看我们的内心。那圣洁成为圣洁，英文是讲 sanctify， 也就是说要分别出来。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出来呢？我们要从世界里面出来，我们要从罪恶里面出来，我们不只要从罪恶的行为出来，而且我们要从罪恶的思想里面出来。在这里我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来求神来洁净我们，求神的宝血常常来洁净我们，我们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然后底下服侍主除了成为圣洁的器皿之外呢，他底下告诉我们要常常跟那倾心祷告主的人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所以今天我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不管在家庭、婚姻、工作，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大家都知道，祷告常常都比喻像呼吸一样，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线，呼吸一停止，生命就有危险，祷告一停止，我们的灵命马上就要亮起红灯，我们教会的成长也就要受到极大的影响。保罗三番两次的在他书信里面勉励我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那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他常常说是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 然后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的神呢，他就会将那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一到请弟兄姐妹来一起祷告的时候，总是祷告会是聚会人数最少的，原因很多，每个人都太忙太累，太早爬不起来，太晚想睡觉，孩子没有人管，甚至说我不会祷告。其实我们一起祷告就是因为需要祷告，就是因为我们太忙才要特别抽出时间来一起祷告，免得失去那最好上好的福分。就是因为我们太累，更要加重借重我们的祷告，为要重新得力，奔跑不困倦。我亲眼看见很多那些祷告会爆满的那些教会，和大力推动进食祷告的教会，都成了蒙神恩上加恩、福上加福的教会。所以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祷告的例子，就是亚比斯的祷告和一个大有能力的祷告的方法，就是进食祷告。请大家打开历代志上第四章，历代志上第四章第九、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弟兄姐妹？历代志，历代志是在列王记后面，在旧约，我的双行圣经501页。第四章第九节第十节，第四章第四章第九第十，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对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好，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保罗常常跟我们讲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为我们众弟兄姐妹来祈求。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呢，有很多许多比较所谓的显赫的大人物的祷告，比方说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摩西，在西乃山上面他的得胜的祷告，大卫王他认罪悔改跟赞美神的祷告，在波斯王面前的大官尼希米为以色列百姓遭受凌辱大难，又要为耶路撒冷他们的圣城被拆毁的时候哭泣的进食祷告，波斯王后以斯帖为了拯救以色列民免于被屠杀的命运，他的进食祷告，这个也是那个普尔节，犹太人他们普尔节的由来。巴比伦王朝总长但以理一天三次跪着敬拜感谢神的祷告，这些祷告常常有人来提起。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旧约里面一个默默无名无闻的这个小人物的祷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这个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一号人物，他的祷告看来非常的平凡，并不像初期教会十一个门徒他们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一起祷告，那个时候天上有声响下来，像一阵大风吹过，圣灵像火焰来充满他们，那样的疾风烈火的震撼。可是神垂听并且答应了亚比斯的祷告。其实这是几年以前那个 Bruce Wilkinson 他牧师他写了一本亚比斯的祷告的一本小书，在纽约时报上面的那个畅销最畅销的书的榜首，否则话很少有人知道。历代志这本书呢，对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可能看起来都觉得很枯燥无味啊。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就看到开始记载亚当他的家谱， 到了第九章还在记载大卫王的他的族谱，一大串的名字，谁了谁生了谁，谁的儿子是谁。第二章记载了犹大的后裔，哈，就是耶稣的这个支派。到了第四章又再写一次，虽然有一大堆的名字哈，我听说呢，神的话语真是大有能力。有一个慕道朋友呢，他就是因为历代志信了主，他说是哇，这么多名字啊，都写的这么详详细细啊，一定很真，一定是真的，他就信了主。那我们再看到了第四章第九节，突然就有了转折。虽然有一大堆的名字，到了第四章写到四十个人的名字之后呢，第九节突然就插入了亚比斯的生平，第十节有他四句的祷告，第十一节又回到一大堆一连串的名字。这整本圣经呢，除了第九节第十节这两节记载亚比斯这个犹大的子孙之外呢，找不到其他地方记载亚比斯的这个人。在这个第九节里面呢，讲到亚比斯是他家最受尊重的人，比众弟兄更尊贵。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非常的痛苦，相信亚比斯有个不幸痛苦的童年。他的名字就带着人生痛苦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他人生是痛苦的。他虽然有痛苦的过去，但是他却知道向谁来祈求来祷告，他并没有去向木雕石刻的偶像来祈求，而是向以色列的真神来祈求。这个我们中国人啊，尤其是在台湾啊，谁有困难呢、啊，就常常会去向土地公来祈求，向城隍爷祈求，向观音菩萨祈求。我太太贾华，她的大学同班同学在加州开了一家中国餐厅，供奉那个关公啊，保佑他们生意兴隆。但是呢，常常啊，他忘记撤换那个供物，有的时候呢，大苹果呢长没烂了，还是没有觉察到。这种情形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他想要出钱请他的儿子来帮他换水果，儿子也不肯。餐厅里面有发霉的食物，看来是很不卫生的，他只好想一个因应的办法。他很聪明啊，他这天呢，客人一进到他的餐厅里面，赫然发现墙角的供台上，关公老爷前方端端正正的摆放着三大盒的各种口味的 cereal。从此他就不需要再担心水果发霉。我真难以想象关公老爷到了美国也要学习吃洋餐。一般中国餐厅老板希望发财，客人不断，就去拜关公。可是呢，我们看到亚比斯他有需要的时候，他祈求的对象是真神上帝，而不是假神。亚比斯来到以色列真神面前，他祷告的态度是怎么样子呢？他求告神。这个英文的新国际译本 NIV 翻成他呼求神，像诗篇115篇13节那里讲的，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把大事小事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就是麻烦神，在神没有难成或者麻烦的事情，神乐意很乐意赐福给他的儿女。那亚比斯到底他呼求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第一，他说是圣愿你赐福于我，就像他的祖先雅各一样，喜欢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中国人也是很喜欢得到福气，常常是福而且加上气。那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呢喜欢到处张贴这个福的那个大的字哈，贴的时候不但是还要把这个福呢把它倒过来贴，象征着这个福呢快快的倾倒到他家里面来。雅各在创世纪那里，我们看到哈，32章那里看到说，雅各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跟天使摔跤，一定要得到这个神的祝福才容他离去。结果天使呢就把他的名字雅各改成以色列，并在那里为雅各来祝福。所以在亚比斯祷告的第一句话里面说， 甚愿，就是表示如果我得不到这个祝福的话，得不到这个祝福的话呢，我绝不停止祷告的态度。他的态度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这里看到亚比斯第一句的祷告里面，深深的知道耶和华全能的神是那万福的根源。在创世纪那里也是神跟亚伯拉罕讲的非常的清楚，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赐福的是耶和华，各样美善的恩赐跟祝福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得到福气，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来到去年，我来到我们教会不久，我就听到有一件事情很吸引我。我听说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姐妹啊，在为一个姐妹祷告说要生一个儿子，拼命在那里求，结果神有没有答应？神真的答应，哈。那可是我也要跟弟兄姐妹们来说，其实啊，求一个女儿也不错，因为我住在女生宿舍，我家里太太以外还有两个女儿，啊，很好啊，女儿也非常好，啊。那我们看到说是赐福的是神，他说甚愿神赐福给我。我们除了要神给我们赐福之外呢，我们要把这个焦点从祝福那个上面移到那赐福的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说神给我这个，给我儿子，给我女儿，哈，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对象常常是放在我们要的东西上面，我们反而离开了神。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常常要来求那个赐福的主，我们要去放在我们的焦点对象应该放在那赐福的主身上去寻求，来亲近他，主就必照他的应许来答应我们的祷告。所以神的应许说是你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他就会把那我们所求的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应许呢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求神跟神更亲近，更经历到神他自己。亚比斯他虽然知道这一点，他向阿巴父神求的时候呢，就像那个马太福音七章七节那里所说的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神他很愿意把福气给我们。你们想一想，我们的神他已经不吝惜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什么其他的福他舍不得给我们呢？好，第二，亚比斯他求的第二句祷告，他说扩张我的境界。现代中文译本他翻成给我许多的土地，从文字的表面意思看来，可能是亚比斯在求神帮助以色列民扩张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的住民。就像以赛亚书那里五十四章二到三节那里说到说，扩张帐幕之地，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大家都知道在佛罗里达这个土地呢涨价涨得很快哈，尤其现在在南佛州的那个水利局，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在那里做事情的弟兄姐妹，他们尽量在收购这个土地，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在做。土地很值钱，亚比斯得到祝福之后，他祈求要扩大他的境界，把自己的祝福带到更远，更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圣经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罗门王，他赐神啊赐给他两个恩赐，第一个恩赐大家都知道，神给他智慧聪明。第二个恩赐我相信我们那个小组都知道啊，我们常常跟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是我们那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就鼓励他们说，我们第二个恩赐就要像所罗门王求神的一样。第二个恩赐是什么？就是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好， 这个在列王记上第四章那里有。所以所罗门王荣华富贵版图土地，到今天犹太人都还引以为骄傲。神不止扩张所罗门王的土地，也扩张他的胸襟。就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扩大我们的胸襟，赐给我们一颗广大的心，叫我们肚子里面不但可以撑船，而且可以让航空母舰在我们里面自由航行。我们更要来学习主耶稣基督那广大的心怀。主耶稣说什么？他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要我们饶恕别人70个7次，永远的饶恕，完全的饶恕，要我们关心照顾穷人孤儿寡妇。而且我们不只要关心我们教会四围墙壁里面的事情，也要我们关心普世教会的利益和神国的利益。我知道很多像这一次我们妈咪牧师、师母跟 Taylor 牧师到国内、到台湾去宣教，这个就是要扩张这个我们传福音的境界。我也看到，就是前几年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 Simbala 牧师，他就是去台湾那边短宣。我们这是看到我们的胸襟要大，就像马可福音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喜欢我们扩张我们传福音的境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领受祝福之后来分享给万国万民、万族万邦。下个月15号、16号、17号有一个培林布道会，杨高丽丽姐妹要来我们中间。她曾经参加一个赌城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个美国牧师的联谊会，那我们的丽丽姐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牧师联谊会会选在赌城这个地方举行呢？当那个联谊会的主席向大家报告，原来是赌城所在地的内华达州是美国基督徒最少的一州，大概只有20%到30%的居民。牧师联谊会他们就心急如焚，非常的着急，催促有感动的牧师到内华达州来服侍传福音，为上帝得人。丽丽姐妹她听到这个宣布，她就流下眼泪。她想，内华达州有20%到30%的居民是基督徒，他们就那么着急，而我们中国人在台湾、在大陆、在北美、世界各地只有2%到7%的人是基督徒，那么93%到98%的人，有谁去关心，有谁去着急呢？丽丽姐妹和她的先生杨牧师在神的面前，他们领受一个55的意象，他们仰望主，希望他们在有生之年看到50%的我们的同胞能够得到救恩，而他们的教会也是用50%以上的奉献经费是用来帮助传福音。这一对年轻的爱主的夫妻，他们就是有那种广大的心。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蔡淑娟姐妹，可能大家都知道，在 Pennsylvania， 她以前在那个 Paradise， 她患了一种病，就是说她不能够见光，她只能够在她的暗室里面很微弱的灯光里面生活。可是呢，很多人去探访她，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多少传道人去见她的时候受到她的激励。他不受限于他那窄小的那个房间，他这位有很多人称他为暗室之后，为主在那里服侍。我也听过有一位姐妹，她的父亲中风瘫痪， 他只能躺在床上，他的境界就是那一张床。可是那位姐妹就鼓励他爸爸在床上为教会祷告，为传福音的事工祷告，为那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当我们求神扩张我们服侍神服侍人的境界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境界可能也是那一张床。我们希望正是在主里面，我们仍然甘心顺服任何的境况，因为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凡事都能够做。好，第三个祷告，在雅比斯里面，他说：“求神与我同在。”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在整本神的话语里面，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一直希望跟我们同在。当雅比斯的境界得到扩展的时候，他从一个比较舒服适应的环境进到一个比较不舒服的陌生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非得依靠神不可，必须求神常常来与他同在。我们看到约书亚接过摩西的棒子之后，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他带领的以色列民20岁以上的男丁60万人，加上那个妻子孩子，我想至少有200万人。所有这些200万人的吃喝拉撒睡都要他来负责，他当然心里惶恐恐惧，但是神安慰激励约书亚，也同样的，他当年怎样对约书亚讲，今天他也同样的要跟我们讲，当刚强壮的，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神你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真是感谢主，这是多么贴心和美好的应许，有神的同在，凡事都可行。今天我们主日学看四世纪里面有一个故事，旧约四世纪里面有一个大力士叫做参孙，他一出生他爸妈就把他归给神做拿西尔人，从小就献给神。献给神的人必须那个时候献给神的人要遵守一些规矩，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能够剃头发，参孙他只能保留他的头发，神就与他同在，他就大力无比。可是呢，他头发一剃掉，神就离开他，就和普通人一样没有力气。可惜参孙呢，在四世纪里面是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士师，是一个最可以说是最坏的一个士师。我们看到他们在说四世纪里面就像一个恶性循环，在那里6个循环7个循环，一直螺旋式的循环一直往下。可惜这个参孙呢，他不洁身自好，行为随便，他爱上了一个加撒的妓女，把自己的头发和神同在的秘密告诉了这个妓女，妓女就出卖了他，找人来剃了参孙的那7根发留，神就离开了参孙，他轻易的就被敌人来抓去，被挖掉了2个眼睛，然后被绑在这个监牢里面推磨，受尽了折磨。有一天敌人在庙里祭拜偶像的时候，把他拉出来，要好好的要来戏弄他，侮辱他。那个时候他的头发长出来了一点，他后悔从前不重视神的同在，现在他向神祷告说，至高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恳求你再一次赐给我力量。神又和他同在，力量又回到参孙的身上。他每一只手，一手抱着一根柱子，他用力向前一推，庙宇就倒塌，压死了3000男女。他也跟那些非利士人同归于尽。这个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神的同在就 有力量。我们这个月我们读经的主题是相信神的应许，信靠神的应许。主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前告诉门徒说要去传福音，而且也给他们一个应许，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而且呀，不止同在，而且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神呢，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同在，这个是真理，也是一个是应许。我们弟兄姐妹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来信靠神的应许。就像约翰福音14章17节那里讲的，圣灵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可是呢，有很多时候，即使我们觉得神像是用艰难给我们当饼，用困苦给我们当水，我们也要相信他的应许，永不离开信靠他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英国遭受到德国的轰炸，城里面到处都是伤亡、废墟、伤残，而英国呢，他又没有力量来做反击，有效的反击。那个时候，盟邦救援好像遥遥无期，英国首相丘吉尔向全国引用了但以里的三个朋友在面临被丢到火窑里面被威胁的时候所说的话。他告诉全国人说，主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底下他讲一句什么呢？既或不然，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会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认识神的神，认识神的人，对神信靠的人，到他至死都不会改变。即使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好像在沉默，好像他在不管，好像拯救迟迟不来，可是我们仍然要像保罗他讲的一句话，很感动我，因为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我们看到他第三个应许的时候啊，第三句祷告的时候，神要跟我们同在，可是常常同在不在的时候，神的同在好像不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还是依靠神。因为常常你不晓得神他是抱着我们走过这些苦难的。第四祷告，那个亚比是最后第四句的祷告，他最后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当我们蒙了神的祝福，也把祝福带给更多的人，带到更远的地方，使得神的工作继续的扩展，同时我们也经历到神同在的力量，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容易受到魔鬼的攻击，也受到魔鬼的引诱和试探。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只要一不警醒，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因此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主耶稣基督最后虽然他这样祷告，说是叫我们不愿意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可是呢，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常常假如是有苦难到的时候，虽然我们常常求神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万一苦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为主受苦的心智。因此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保有更深的保守。我们也常常听到 所谓的守望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不要陷入那个罪恶之中，也叫我们也不走到试探之中，叫我们不尝到因犯罪所带来的苦果。我们看到亚比斯祷告之后，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祷告的同工。我们假如看到圣经上面有一位大有能力祷告的人和他祷告的团队，也就是祷告同工的故事，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里有一段很精彩的历史，在那里记载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呢，来到利非丁的地方和亚玛利人征战。在那个征战的时候，摩西呢带着亚伦跟户到了山顶上面。摩西在山顶上面，他举手上向神呼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外邦亚玛利人就得胜，当他的手累的时候他就下垂。这时候有两个同工亚伦跟户尔就来帮助他扶持他。在这一场跟亚玛利人的征战里面，我们看见三种人。第一种人是约书亚，是在前线打仗的人；第二是摩西向神举杖的人，也就是所谓祷告的人；第三是亚伦跟户尔，就是帮助祷告的人，就所谓的祷告的同工跟祷告的团队。这三种人哪一种人比较重要呢？多重要。可是我们常常只注意到约书亚和摩西，却忽略了亚伦跟户尔。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伦跟户尔可以说是摩西的生死决议的祷告同工。他们两个人对摩西有什么帮助呢？第一个是信心的扶持。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手就会下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那里劝勉我们这样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重担苦难的时候，我们身心灵疲倦的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靠着我们祷告的同工扶持我们做信心的祷告。第二，他不只是扶持信心的扶持，而且能够持续到底的帮助。亚伦户尔帮忙摩西怎么样，他累的时候就搬了找一块石头让他坐下来休息，又扶着他的手一直持续到日落。他们两个人的体贴和坚持带来了摩西的忍耐跟坚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祷告同工非常重要。你有没有祷告同工呢？我们祷告同工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可以是你的孩子啊。在我的话，除了这两个之外，我还有一个在Pennsylvania 那边，我们那个当领堂那个祷告小组是我的很美好的祷告同工。当我在跟我姐妹在翻译书的时候，这一次丽丽姐妹来的时候会带一些书来，其中有一本就是刚刚从台湾刚刚出版刚刚寄过来的，叫做《烽火教会见神恩》。在那一本在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我们两个人也进食祷告。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下一次啊，就四月份来的时候，请大家都买一本来看一看。他还会带一些其他的书。那这几个礼拜我们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小燕的先生 David 还有 Alan Grosky 还有金弟兄，就前天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David 跟那个 Alan 他们都住了加护病房，我们小组我们弟兄姐妹都为他们献上祷告。上个礼拜我跟那个 Linda 姐妹跟那个徐妈妈去探访她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她开刀之后第三天她就可以拿着那点滴就可以走动。那天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也可以走动了，已经没有点滴了。而且呢他的精神非常的好。哇，他一坐下来就赶快把他的那个 laptop 那个笔记型的电脑拿出来给我看，说他设计的这个房子 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以前他是学建筑的，他以后健康恢复以后，他要为我们教会献上一份心力，为我们来帮忙我们新的教堂，只要要设计的时候他可以出一份力量。我们知道那个 Alan 也是，他也是住在加护病房，那天我们探访他的时候，本来我都是喜欢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就要离开，我说你的身体还在恢复状态，我希望你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休息。哇，他的精神很好，不会不会，我希望你多谈一点。哇，我们那天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们五个人呢一起牵着手在那里祷告。哇，真是感谢主。那天我跟他讲了几句话，我说他们一直希望把他们的感恩呢来带给弟兄姐妹，我说呢你不要感谢我们，其实呢你这一次能够这么快的复原，而且过去一个礼拜以前礼拜一他就可以开车，哇，这个不是神迹的，不是神在那里做工的话呢，我相信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7-8年以前我有那个盲肠手术的时候，哇，到了一个月以后还是走路还是有一点痛，现在他可以上下楼，因为他们住在2楼，他可以上下楼，真是感谢主，是神的恩典。我说因为你神在你身上做的这个神迹呢，让我们对神的信心更上了一层楼，所以呢我说我们真是感谢，一起来感谢主。我弟弟在台湾的教会，他们一年里面有好几次连续40天的禁食祷告，为教会弟兄姐妹守望祷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们教会里面竭力为主做工的时候，求神保守他们的弟兄姐妹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这个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有一点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要守望祷告，让我想起来就是说是像我所学的哈，污染预防哈，大家都知道有一家公司 3M， 他们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是国际的公司，他们是20-30年以前他们就推动三批政策，就是怎么样污染预防，划得来 Pollution Prevention Pays， 就是说他们在他们所有的产品从开始要用能源，要用什么燃料，要在他们的工艺制成这个阶段，或者在他们产品出来销售网到最后到消费者手里这一连串里面，他们要把那个对环境的污染减到最低的地步，他们每一年可以省下几百万元。那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同样的我们祷告也是守望祷告，也是让我们就是让神常常来派天使天君来保护我们，我们常常越服侍神的时候，神我们的仇敌攻击越来越大。所以底下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可能有人说祷告就好了，为什么何必要禁食呢？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怎么样讲禁食祷告。首先第一个地方在约珥书2:12-13那里这样写，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他所说的灾。除了这个之外，但以理为了恳求神把以色列人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禁食祷告，摩西为了领受十诫在上帝面前禁食40个昼夜，以利亚为了拯救祖国禁食40天。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呢，国王跟人民由禁食祷告来悔改认罪接受救赎，甚至于连外邦的尼尼微王听到神将要毁灭他们的城，也率领他所有的百姓禁食祷告3天悔改认罪。我们看到扫罗王的元帅亚尼尔，他死的时候大卫含哀禁食， 当追赶的人生病的时候，大卫进食祷告，希望他们得到医治。在诗篇那里也，我们可以常常看到109篇，他为了要求上帝垂听大卫的祷告，他常常进食。亚哈王听见以利亚预言神的震怒将临到他家的时候，立刻披麻蒙灰进食悔改。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以斯帖为了要求上帝的帮助拯救他以色列民百姓，他要求全国以色列民百姓跟他要求他的宫女跟全国的百姓进食祷告3天3夜，在以斯帖记那里讲到。这是旧约，还有很多。那在新约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做了最佳的模范，最佳的范例。他公开传道之前先进食40天，而且胜过撒旦的试探。在宣告救赎之前，他是我们的主，也是先付出时间进食祷告。进食祷告的真理在我们的主亲自的显给我们。我们再看，除了主耶稣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比方说在使徒行传那里，我们看到保罗他被差派第一次跟巴拿巴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使徒行传13章2到3节那里讲是怎么样。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的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然后再往底下，他们到了那个第一次布道，在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两个人在各教会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新约里面也有很多祷告的例子。那祷告的进食祷告有什么意义呢？它意义是什么呢？对于进食祷告呢，我们回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9章14节到第15节。第9章第14节到第15节那里怎么讲呢？那个时候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就对他们说什么呢？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到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所以在这里看到很清楚的，耶稣一离开这个世界，门徒就要进食。因此进食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吩咐，从旧约到新约，犹太人一直有进食的传统。所以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对于耶稣的门徒又吃又喝会感到十分的奇怪。然而进食祷告是一种悲哀的表示。在旧约里面，当遇到重大的事情或者忧伤的事情的时候，通常就会提到刻苦己身，这个就通常就是跟进食有关系。那个时候呢，人便撕开他们的衣服来到神的面前，向上帝哭诉，来依靠神。这个是旧约的传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9章曾经这样，就是刚刚我们念的那个几节里面说，他离开世界以后，我们这些做他的门徒的就要进食祷告。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也是我们的主最喜欢我们做的事情。第一方面，进食祷告的意义，进食是要增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跟神中间有正常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假如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第14节到21节那里讲到，其中有几句话说，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就是对这山说， 你从这边移到那边，他也必移过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他就出不来。还有，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主耶稣基督对他门徒没有办法赶鬼，是因为他信心小，信心不够。而且呢，紧接着他又说，要把这类的鬼赶出去，需要进食。很明显的，进食祷告是要增加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看到，说是耶稣率领彼得、约翰、雅各登山变登上那个变相山的时候呢，一个父亲把鬼附的儿子带到门徒面前那里，就是刚刚那个故事哈，请他们来医治，可惜没有治成功。等到耶稣下了山，做父亲的很疼爱他的儿子，又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耶稣立刻把鬼赶走了。门徒感到 好奇怪哈，为什么就私下来暗暗的来到耶稣面前，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办得到呢？耶稣就指出他们说信心不够哈。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告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是我们第一个意义就是要增加我们的信心。进食祷告就是要来在神的面前完全来依靠主。那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进食祷告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首先我们要来想一想，到底信心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指什么？信心就是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接受，不是依靠自己，完全的来依靠神，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的问题往往是出在于我们自我太强，我们把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抓得太紧不肯放，所以神没有办法祝福我们。因此保罗说呢，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进食第一个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唯有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彻底的软弱，我们才能够来依靠神，上帝也很乐意的来祝福我们。可是我们人很骄傲的时候，我们就抗拒神的恩典，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亲近神。因此进食祷告不是使我们的能力更强，而是使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的灵魂体是一体的。当我们人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彻底的软弱，完全的软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完全的来依靠主。所以进食祷告不是彰显我们自己有多强，也不是借着进食祷告来向神邀功求赏，乃是进食的人，我们从心里面来明白我们是彻底的软弱。祷告不在乎多，能够摸到主的心才是最重要的。进食祷告最重要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那卑贱的瓦器，好叫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来批复我们。刚刚我提过说，我们像那个不起眼的瓦器，只要干干净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瓦器就变成有用。所以我们进食祷告绝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反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这是祷告真正的意义。第二个意义，祷告进食祷告是一种属灵的操练，为要我们带出爱心和怜悯来。进食祷告是让我们知道，除了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加深我们的信心。我们进食祷告是要敞开我们的心，我们从对神的信心来带出我们对人的爱心跟怜悯来。我们看以赛亚书58:3-9那里，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那里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呐，你们进食的日子仍然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
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所拣选，是我所拣选使人刻骨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难道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人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把你们的杯饼，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们衣服遮蔽，顾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就应允，你呼求他就说，必定说我在这里。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的禁食呢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骄傲，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们在禁食的时候还同时还逼迫人家做苦工打人，没有爱心，没有怜悯。当我们有了正确的信心，一定会带出爱的行动。我们要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为了要服侍人，我们就可以选择禁食祷告。当我们知道自己跟神中间有正常的关系了以后，我们对人就会有怜悯。禁食会使我们的灵命成长，也是我们最好的属灵的操练。常常我们在我们最低潮的时候，我们来禁食就会来调整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禁食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到神的面前，来完全来依靠主。我们知道这个禁食祷告的意义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禁食祷告的态度是怎么样。态度，我们来看态度，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我们在马太福音那里就可以看到很清楚，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故意叫人看出来他们是禁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段经文让我们说明，我们禁食祷告应该有的态度，是为了我们自己信心的成长。禁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是炫耀我们。我们不需要做假冒为善的那种禁食，做假冒为善的禁食，神自己他会做判断。好，在这里我们就要常常来记得，我们禁食呢是要来跟神有更深一层的关系。那底下我们来看看禁食祷告的内容跟方法，我们怎么样做呢？其实禁食祷告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神秘啊，只要用禁食的时间来保持我们一颗祷告的心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祷告的目标就是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遇到很重大的属灵征战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靠着禁食祷告，求神来为我们征战，打破撒旦世界跟我们的老我对我们的控制。禁食祷告有一点原则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欢迎圣灵进来，欢迎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其实跟一般的祷告，跟我们一般的灵修是很相同的。我们先敬拜，先欢迎上帝进到我们心里面，然后我们就祷告。禁食祷告的内容可以是我们平常灵修的内容，也包括我们个人最大的需要，为我们家庭，为我们教会，甚至于为我们国家迫切的祷告。另外，我们也可以像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先读一些神的话语，然后进入到祷告当中。我们注意到，而且来注意到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个人禁食的方法呢，可以我们自己选定， 每一天可以有一餐两餐，或者是少则一个星期一餐，没有什么限制。我们也可以为期一天、七天、二十一天、二十八天、四十天都可以。即使祷告，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人一起祷告，最好是在小组聚会以前，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弟弟那个教会，他们常常在四十天禁食祷告的时候，采用每两个小组来看守一天，也就找一段时间同时有两组来禁食祷告。他们那个教会很蒙神的祝福，他们一个礼拜每一天主日，像我们每一天主日，他们有四堂的崇拜，已经人坐不下了。现在他们在建堂，在盖一座差不多1700万美金的教堂。我们每一天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禁食一定要跟祷告连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们的禁食不是禁食，而是节食。啊，禁食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服事在一起，就是说跟我们探访、跟我们的传福音放在一起。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已经开始，我们从日出到日落的禁食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的需要祷告，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来参加。禁食祷告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保持身心灵的健康。禁食祷告的好处非常多，除了我们灵命成长有好处，增加信心、爱心，特别是一些灵命不太好的弟兄姐妹哈，你们属灵生命不太好的时候，这个时候禁食祷告可以让你很快的调整过来哈。有的时候你又忙又累，脾气开始大的时候，禁食祷告非常有效。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另外一半、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会更可爱一点哈。禁食祷告虽然对除了对我们灵命很好，对我们身体很有益处。每一周定时的禁食祷告可以清除身体一些东西，让我们身体休息，对身体健康很大的帮助。我现在提出韩国汉城纯福音中央教会，他们有一座祷告山，他们的教会1980年的时候就14万人主日崇拜，现在我想一定超过20万人。他们祷告山上面有祷告的那个地方哈，可以坐6000个人，在那里呢，很多的人到那里去禁食祷告，很多的人有很美好的见证。不管你是有癌症、关节炎、心脏病、气喘、糖尿病、肺结核、神经痛、胆结石、癫痫病，很多这种见证都在他们教会出现。第二，有什么好处呢？省时间，吃饭是很花时间的，有买菜、预备、做菜、吃饭到饭后收拾都要花时间，哈，就是你吃那个电视晚餐哈 ，TV dinner 都还是要花时间，吃一顿饭至少要半个小时，每一餐可以省下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时候来亲近主，哈，服侍人，可以探访病人、关怀别人是非常实际的。第三，省钱。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具体的好处，就省钱。用禁食祷告，在我弟弟他们那个教会哈，他们一次禁食祷告奉献省下来的钱大概是6000块钱美金。那韩国那个教会一年省下来几百万美金的那个经费哈，所以他们建祷告山，他们可以建祈祷的房间，帮助穷人，他们不需动用这个经常的费用。禁食祷告是非常有效的属灵征战的这种方法。当然禁食祷告有一个对姐妹们当然是非常好的，假如你想瘦身，想要苗条一点，这是 side benefit 哈，其他的好处哈。那可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常常会受到仇敌的攻击，我们打败仇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常常没有力量，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我们的老我，这个攻击太大，我们只有完全来依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战胜。好，禁食祷告，所以呢不需要去任何的形式或者固定的场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跟主耶稣基督保持通畅， 亲密的交谈，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下个礼拜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周，我们在他受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我，为了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压力之重真是非人所能够承担的。他一直在那里祷告，三次祷告，门徒三度甜睡。我们深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把很多不能祷告的原因转化为祷告的原因，一定会大大的得到神的祝福。也让我们常常来学习亚比斯的祷告，真的愿神甚愿你来赐福给棕榈滩华人基督教会，扩张我们棕榈滩华人教会的境界，扩张我们荣耀神的境界。求神常常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也保佑我们棕榈滩华人教基督教会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最后我用耶利米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在耶利米书33章第3节，神的话这样说：神岂没有应许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愿神常常来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是巴不得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神祝福的教会。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活又真的神。主，我们求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主，我们甚愿你来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主，也让我们常常来求那赐福的主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求你也扩张我们服侍人、服侍神的境界。主，即使我们的境界很小，主，我们也愿意甘心乐意来顺服主。求主也常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多少时候你愿意跟我们同在，主，我们常常像一些走迷的羊，主，我们不愿意跟你同在。亲爱的主，求你来赦免我们。主，也求你来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也让我们有一个心智，让我们愿意立志为主受苦。亲爱的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主，谢谢你今天你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有一个感动，求假如你们中间弟兄姐妹，你们愿意从今天开始，愿意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同在，求神的力量，主，来完全来依靠主，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请弟兄姐妹，你们仍然低头，我在这里邀请你们，你们今天有感动，你愿意来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教会各样的圣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在我们中间，假如有慕道的朋友， 你还没有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是赐福的主，他愿意把他不只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把他自己完全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所有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来舍身流血，他要赦免你的罪。假如你今天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你带着一颗虔诚的心，诚实的心，说神啊，我要你的同在，我需要你的赦免。假如中间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愿意今天来接受主，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求，谢谢你，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我今天要为你祷告。还有没有？今天假如你知道，从这一篇信息里面，你说主啊，神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因为你愿意跟我和好。主啊，求你来赦免我的罪。还有没有？只要有的话，请你举一下手。好，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恩。亲爱的主，有那么多弟兄姐妹，他们举起手来，举起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愿意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主你就来祝福他们。主，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亲爱的主，求你真是再次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好叫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大有能力的教会。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常常可以向仇敌来夸胜，我们不只是夸胜，而且有得胜，绰绰有余。靠着主，我们真是感谢主的恩典。谢谢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名， Amen。